上次说到这个佛像呢为所缘相，要选了之后呢做素素观察，而且要能够有坚持的这个恒心。初修的时候不要这个呢总是换这个所缘相，那样的话就不太容易有收获，不能够容易有成就。初修次初篇云，若时已能摄其作意，尔时乃能广缘运处界等差别，如解深密经说于切思缘十八空等众多差别所缘。那么这里呢就是选这个修次初篇当中关于神摩托修法的论述相关的这个教授，就是说你经过一定时间的练习，能够这个如所缘而住了，比较能够持住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这个嘞广缘运处界等，就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缘这些内容，同样的像这个里面所引的戒深密经里面有讲过，就是这个瑜伽师啊修定的人呢缘十八界，就是缘这个缘十八空，就是内空外空，内外空，十八空义，这个在讲到空性相应的这个论述当中啊就有相关的这些类介绍。那么在初学的人呢初修的人呢先要听闻然后记住这个空性的内涵，这些空的意思记住了之后，在修观的时候你才能够思维到这个所缘相，观察到这相应的所缘相，所以这个文思这些种种的基础都是为了能够这个呢进一步修习止观上，成就止观上做基础的。从这个练习成熟的程度上来讲呢，最开始都是从简单的入手，从能够关得起来的地方入手，成熟了你的力量大了，你的这个呢清安向发具堪能性，所以这个时候你再观这个呢更广的内容都是可以的，更广的内容都是可以的。那么如是初得摄心所缘之量，就说了这个最初所缘心之量是怎么样呢？那么未是明了攀缘一头二臂身体余分及二足相，其后思维身之总体。那么这里就开始了谈到这个具体修的时候怎么样的一个嘞修法观察的这个嘞方法，就是你选的这个相之后啊，那你要这个一步一步的来练习，以这个佛像的整体上来讲，你先攀缘一头二臂，这佛的头的像，两个手的像，比如说手结定印或者是 语愿应，或者是这个思无畏应，这些呢相应的手印。那么然后呢再观察这个身体相应的姿势，就是身体余分及二轴向，就从头开始到两个手臂到身体躯干的部分，然后带脚的这个嘞姿势，比如说这个这个坐的姿势啊等等呢，这个做观察。那么做了观察之后呢，由局部要到整体，就是由局部要到整体，先是从这个整体当中的局部开始来做思维，头臂躯干两脚，那么最后就建立一个嘞整体的形象。那么这样建立了之后，心中若能现起半分粗大之分，纵无光明，应知喜足，于彼色心。就说这个时候你只要能够大概的将这个佛像的形象在心里面显现出来就可以了，哪怕是就是说了半分粗大之分，就是说就是也不分的粗略的能够显起来都可以了，形成心里面当中呢所具的这个影像。那现起来之后啊，就是没有光明，暗暗的或者淡淡的这个影子出现就可以了。你不能是说了一初修的时候啊就要求甚高，初修的人的心啊本身就是多诸散乱，心力不够，要想一进这个修学的入门呢就达到很高的程度啊，那就是操之过急的想法，会起反效果，实得起反。就好像有些人呢这个修呼吸一样的，他不圆这个呼吸的时候心还要平和一点平缓一点，他在这个进入修的时候啊，这个心反而觉得要紧一点，不是那么调善。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反思自己，要正直自己本身的状态，是不是用力太猛，追求太切，所以初修的时候啊，一定要就现前所能具备的基础，不能揠苗助长，那么有了之后呢，你心里面于这样的基础啊，就要有满足想，有满足心，能够升起欢喜，这已经开始进入这个止的修学。那么于彼摄心，就是在这个所缘相上呢安住其心，修什么都是安住修，无分别修，只要如所缘而住就可以了。此中道理若以此许，犹不为足，欲求明显，速速攀缘，所缘虽可，列为显了，然非见得，然非见不得三妙三摩地，令心安住，且站得定。那么这里就解释这个道理，为什么在于这个初修的人呢，你能够升起所观察的影像就可以了，而不是急于求成呢整个观察起来要具足光明，能够清晰明了的产生在你的心里，不要求这样。这个相关的道理啊，就是说你最初心力不强，心力不够，如果操之过急，心里面不满足啊，一定要明显的话， 那他只能够稍微的增强一点点，不会有很大的改善，不会有很明显的改善。你不可能一做了就是心里面呢明显的显现出佛像，没有这样的力量。你本身定心没有成熟。那么这个时候他不但会得不到妙三摩地，就是升起好的纯净的这个定，而且会成为定之障。所以这个是有足这个类为戒的地方，就一定要引起初学什么陀的人，这个类重视，要重视这个问题。就像有些人学佛了，一初开始来了，就恨不得明天就成佛，甚至发个愿三年就得解脱。那过了三年还没解脱怎么办呢？这又不是赌博，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素质的善根不一样，你遇到的这个善知识源也不同，这都会影响到相关的效果。佛法讲缘起，要众缘具备，欠一个都不可，所以自然就会有时间的这个嘞快慢长短的这个差别，效果呢明显和不明显的差别，那是一个必然的，不是随着你这个心里面的有一个强烈的喜好就行了。佛法里面说要生猛力愿心，是你对相应的道理法义经过思维之后，内心深处升起决定信解，有急切的心，有这个坚强的愿，去这个成熟自己的这个道业，而不是说一求即之后啊马上就能够兑现，马上就能够成熟。那这个时候进一步要观察的事情呢，就是你现在所能达到的分位是什么。千里之行呢始于足下，滴水可以穿石，这个时候你就正可以呢开始从你地方呢什么地方开始去学啊，比如说基础的啦，对心理状态的认识啦，佛法基本名相法义的认识啦，你如果这些基础都牢固了，都具备了，再综合性的总结学一些深刻的道理那就可以了。那从修法上也是，你基本的练习成熟了好了，上脚的方法你就用得上，否则的话呢用不上。就像以前啊在讲到修观修止的问题的时候，有些人就提问呢，一上来就问一些不搭边的问题，说这个我现在能够做五个小时了，是不是我修禅定就很好了？他就不懂这个禅定的成熟啊，是你内心相续、内心的调柔、内心的转变，这不是你能做多久。如果你从小的时候就是盘着腿坐，这你还不是能坐一整天？坐一整天在那里打妄想，你的定就成熟了，你就有定了，不是这样想的。所以他这个基本方向呢都错了，基本的这个内涵都不了解，所以修学了不能够说呢一着急啊就下猛药，以为马上就能够得效果，这个反而会产生障碍。所以往往有些人呢开始发现了猛力，这个修了一段时间没效果了，不修了，然后就停止了。那这里讲呢就是说，初修的时候你观佛像能够大略得其影像，就以这个为基础开始你下足。如果是说你的基础好，素质善根具备，你的心力强，那自然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够很明显的观到。像有些人呢他没有选观音菩萨这个像来做应对的记忆了，但是他一做的时候他就能够清楚的观起来，心里面容易现起这个影像，就是心力强的人他所有的经验。所以每个人的这个基础不一样呢，经验不可能是重复性的，这个路相应的规律是一定的，但是经历的过程每个人的根性环境都不一样，那不能够等级化一， 你是从哪个地方下足，你的起点你就在这个地方开始就好了，这样的话呢才会能够走得更快，走得更迅捷。修定是这样的，就初入手的时候不是很好入，中间的时候如果没有方法调御啊，就会曲曲折折的进进退退的，那到一定深度的时候，这个发展呢变化了反而是快捷，反而是这个容易起来了。就所以这里讲呢，非见不得妙三摩地，令心安住，且站得定，非站得定，所以有的人呢一修啊就觉得修闷呐、修完之后觉得很累呀、就是利欲不所及呀、就是求之过切，就是这样造成的。那也有少数人这个、修了之后上火啦，之类的，都是这样造成的。当然这个当中一定是你要做观察又做反思。又若所缘虽不明显，然于半分所缘之心，亦能速得妙三摩地。就是说你初修的时候缘佛相观，这个时候缘的虽然不是很明显，只有半分，这里说缘半分不是说意味的这个缘半截了等等，肯定我们在做一个佛像的观察的时候，你能够想到它的整体像。这个半分就是说你只能是粗略道观，比如说我们观释迦佛的像，这个头顶肉髻像呢，眉间白毫像呢，这个发如罗纹像呢，这个身金色像呢，这个唇如莲花像呢，这个手臂啊手足千佛轮像呢，胸间呢这个万字像呢，这有很多很多像的。初开始的时候你观其大略呢，只能是一整体的啊，佛的这个头两臂身体两足结跏趺而坐，与莲花坐上，那就有这个整体性的一个概略的影像出来。所以这个就称为呢与半分所缘，不是说很完整细致的，很完整细致的。那依这个所缘相来持心就可以了，亦能速得妙三摩地。你这样练习练习久了，速速所缘呢，以这个呢为中心，不流散，定力就培养起来，就能够得妙三摩地。次令明显其名一成，那经过一定练习的时候，心力强了，你欲所观这个对象变得明显起来，那就不困难了。这个时候啊，就容易使令这个形象清楚清晰。此出自君论师教授极为重要，就说了这个相关的论述啊是自君论师所说，这个是思修当中呢经验之谈，因为论师们呢他们在讲这些东西啊都是有一定依据的，自己有经验，那么还有教授这个学生呢教授教诫了，那么这个学的过程当中个人呢也有相应的经验，那么总其之说了，就讲到这个相关的事情，又所缘境显现之理，那么前面是从这个次序次第上总说，那么尤为要的嘞是前面第一个，就是说初修的人不要老是换所缘，接下来第二分呢就是说有所缘之后啊你能够观其大略也可，不能够劣等，不能够操之过急。下面又进一步讲， 右所缘境显现之理，虽有二种四句之说，就是说了虽然有两种这个四句之说，写具体下面就会开始讲这个内容。然有普特伽罗种性别故，种种无定形象现显，有难有易。就是说了这个一修止的有情，它所具备的根性不同，素食基础不一样，所以具体来讲呢，这个种种形象呢在显现的时候，有难的有易的，有难易之别，有难易的差别，有的人比较容易，有的人比较困难一点。既以现中有明不明，就是说你在观这个相的时候啊，能够大力观起来，那有的人呢马上能够清楚的嘞观起来，就有明和不明的差别，就是就能够以现的这个影像。此二复有坚固不坚固，那么是进一步又说这个相应的两种差别。那就是说了这个观察的时候，你注意这个相是稳固还是不稳固，稳固那就是坚，不稳固的话就是不坚，就是不稳定。那比如说观佛像的时候啊，观不了一下呢就飘走了，杂念来了，没观一下又这个嘞开始打瞌睡了，昏沉了，所以不容易持得住，这个就是不坚的。坚的话就容易持得住，前面一重呢是明不明之相，后面一重是坚不坚之相，所以这里如果分四类就有四要讲了啊，那比如说第一重呢是明而不坚，第二重是明而坚，第三重是不明坚，第四重呢是不明也不坚，就是又不明显又不坚固，那不明显但是坚固，那有的人呢是明显可是不坚固，有的人呢是明显，他又这个不坚固，他就有这样的这个四种情况。坚固就是稳定的意思，明显就是所现象的清楚的意思，能够清楚又稳定那是最好的。那么最基础的是什么？也不明显也不基础，也不稳定，就是这个心啊，这个力量又弱，然后呢万念又多，像这种人呢就是又不稳定又不明显。心力强的人呢他是会明显的，我们人的基本素质不一样，有的人记性好，他为什么记性好啊？他心力强，所以他这个观什么事情呢，这个印象深刻。这心力弱的人呢，这老记不住，老忘事，丢三落四的，就是心力弱的人，就是二者差别。但经过这个禅定的修学了，经过一定时间之后，都能够培养出来，就是又能够稳定，就是稳固，又能够为明显，就是你的心力能够加强，力量能够为增上，而且呢，种种杂念、万念呢，这种漂移不定的状态可以得到改变，那么这里呢，就是说到坚不坚有这个嘞差别。若修密咒，天于切实，天自形象定须明显，乃至未能明显之时，须修多种明显方便，此众佛相若即难现，于前随一 所缘之心，以此主要在得止故。就是这里讲到呢，如果是修咒的，修金刚乘的，他观本尊的时候，观起这个本尊相应的形象呢，就一定要明显啊，这样的话呢，你就容易跟本尊相应啊。那在没有明显的时候啊，就修这个嘞起明显的方便啊，前面的相应的方便啊，就是修种种的加行呢、助行呢，然后呢，再来修这个嘞天瑜伽本尊相应的这个观察。你基础不具备啊，你要具备前面的基础。所以密续部里面呢，在修法之前呢，要修种种的加行，加行成熟才开始修这个嘞密续部的修法。不见得是说每个人都合适的，你条件不够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还不能修。即使修的话也是不相应，也是不相应。所以从普通的这个过程来讲呢，任何一宗你就说自缘极顿的宗也好，还是说次序而进的宗也好，不是万当灵药，对某个人都适合的，要依据自己不同的这个层面程度来做。不到的时候就是一个再巧再妙的法了，你也无法能够为修得起来。你不具备这个基础，就是要你修你也用不起来。就好像这个做什么事情一样的，你首先要熟悉它，连熟悉都不熟悉啊，一厢情愿的根本就做不好。这要具备基础的条件。那么这里讲的话呢，就是这个以此主要在得止故。就是说在这里的话呢，这个是主要是啊得止，主要是得止。所以在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就不明显也是可以，不一定要像这个修密续部的一样的一定明显，你不明显也可以，不明显也可以，最主要是你能够了解修定的初机当中，要缘所缘而住，要住于所缘，不离所缘而修，不离所缘而修。又缘相修，若相不现，仁慈心者，不能承办所要之意，故须形象现而慈心。就说了在缘这个佛像来做神摩托的修持的时候，如果所修的这个像在心里面不能够显现，你不能持到，那么这个根本都没有了，基础都没有了，那怎么能够承办呢，得定呢，能承办妙神摩托呢，就不可能得定。所以不能承办所要之意，所要之意就是前面呢观察了定的功德，观察了定的殊胜，发起愿心想要成就，能够升起清安，具备这个嘞修观的基础，这个就是所要之意，这就是所要之意。那连这个相都不能持心呢，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故须形象现而持心，就是一定要现，这也是一个决定的事情。只是说他现的清不清楚，有没有光明相，因人而异，这个就是不强调的地方。唯一强调的地方呢，你一定要现起。所以在前面讲到了，就是你这个不能速速这个转化这个所缘，这你有了这个粗略的时候就可以了。那这里进一步讲呢，一定要现起相，虽然有光明不光明，有稳固不稳固的差别， 但是这个所缘相呢是不能够失的。有缘总相识，若生一分极其明显，可缘比分，若复若比覆没，人缘总相，若欲修黄而现为红，显色不定，或欲修作而现为利，形色不定，或欲修一而现为二，数量不定，或欲修大而现为小，形体不定，则定不可随诸而转，为应于前根本所缘，为所缘境。那么这里相关的一系列论述啊，那么就是进一步结合具体情况来谈这个嘞问题，谈这个事情。你修神摩托的时候啊，要与所取的相来进行修。那么修的时候，圆这个总相修的时候，假若这个形象当中有一分是极其明显的，那么你在观修的时候啊，就可以取这一分。就比如说你观佛像的时候，这个当中啊，头部最清楚，或者手最清楚，或者是三家趺坐的足最清楚，那么就是说了这个当中呢某一分极其明显，就可以以这个做观。因为你这个最清楚，最容易取到，那么取到的话，相应的来讲也能够周遍所余。就是比如说头部很清楚，你这个形象来做观的时候啊，它能够延展到，也就慢慢能够延展到其他部分，两臂躯干和足的部分，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明显这一分呢多圆，做圆。假设说这个明显的这一分你圆的时候怎么样，它又变得隐没了，不是那么明显了，又变得这个沉暗一点了，不那么显了，不那么清楚，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人缘总相又回过来，缘总相，整体的这个做观察，就是随机性的呢做调整，只是这里调整呢，从经验上来讲呢，有其方法，有其规则，不是说所有的在变的时候你也跟着变。那具体来讲，比如说你选这个相呢，比如说你选的是要修黄而现为红颜色，这个佛像呢是黄金色的，但是你在观的时候就变成一个红颜色的了啊，就比如说五方五佛了，有青的，有黄的，有红的，有白的，有黑的，各有相应的像。那你显得这个佛的像是黄色的像，在观的时候呢，心里面呈现的影像是变成了红的颜色，那么就是显色不定。那或者是说你观这个相呢是一个结跏趺坐的相，但是观的时候成了立相，就比如说这个阿弥陀佛的相呢，它有这个莲花坐的相、跏趺坐的相，也有站立的相，就是手这个持莲花了，这个接引众生的这个站的相。那你在观的时候啊，它有可能是变，由这个坐的相呢变成这个立的相，那这个是形色不定，就是形象不定。那么还有从数量上有变，就比如说你观一个佛像呢，这个心里面现起的时候变成两尊呢，乃至于更多了，这个是数量不定。那还有呢，就是说在修的时候啊，你是修一个大像啊，就比如说修一个巨大身的佛像，但是显现的时候呢是小的形体、小的像，这个是形体不定。 依这个总相作所缘呢，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假若出现颜色的变化、形状的变化，这个嘞数量的变化，整整这些变化，就不能够随的走，不能够追逐这些相。如果追逐这些相的话，心里面呢就不容易安住，所以会随逐境界产生这个波动，产生起伏，得不到修定所要达到的效果。所以在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啊，为应于前，根本所缘为所缘境，就是说你不要随着走，你还是要回到初开始所选的这个所观察向上，如缘而住。像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也讲到这样的问题，但是那是从整个了，比如说大的角度上来讲的，就比如说修不尽相一样的，这个你修了之后发现呢，它这个不能起到厌幻想，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那怎么办呢？那又重新开始取相，重新开始起修，修了之后看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他比喻就好像这个画画的人一样的，他要画一个山呢、画条河了，画一个人物啊，那么画了这张不满意怎么办？那要把这张撕掉，重新在这个白纸上再描再画，才能够画出一个清楚，才画出一个新的像，而不是说重重叠叠画在一起，那都不成其形象了。所以这里的话呢，就是说在观的时候要以初所取的所观的相为根本所依。那至于说第一部里面这个前面说到某一分比较明显，你就以这一分来修，那如果不明显要回到整个根本相。所以这里的话呢，从总义上来讲，原则上来讲，就以所取的根本相为一，这是比较呢重要的地方，比较重要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观受一样的，你观受的时候，它有舒服的受，那是乐受；有不舒服的受，那是苦受；有中性的受，你作为一个观察者的时候，你就只能观察它，不能追着走，不能跟着跑。这个心里面产生呢取舍的这种呢趋势，想留住好的受，要排斥坏的受，不是。这个时候呢，你要平等心，这个好不好，难不难受，都一样的如是的观察，不能够产生漂移摆动。那么跟这里讲说观相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那里的话呢，是说你要以受为观呢，是受本身就是变化，所以初修的人呢，你也要善用其心。这里的话虽然说你选这个佛像做观呢，它是依这个形象所取的，本身是一个稳定性，但是你在内心里面起分别影像做禅修做禅观的时候啊，它就有变化，它何以为之呢？是根源上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初修的人呢，本身心就是不定的，心里面啊有散乱，有沉掉，有这些种种的毛病，所以也就反映在观的这个所缘相上，它有变化，所以有的这个根本性道理也不认知啊，修的这个基本一不把握的人呢，他往往就逐的境界走，像有些人呢。这个做的做的，本身是修数息的观呼吸的，这个眼前出现光明了，等一下光明又变成种种形状了，他就觉得自己好像修定有进步了，那这个时候一高兴呢，就跟着这些境界跑，就越变越多了，就非常的凌乱，那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心又退回来，又得重新开始，就连所现的光相光明相也不现了，为什么？ 你的心一乱之后啊，杂念丛生，没有力量，所以在外向的反应呢，它也就跟着起了变化了，不生起这相应的心来。这个心和相是相依的，所以定的境界相应起的相也称为三摩地。实际上三摩地呢是指这个心的本身，它达到了这个专注的程度，专注的程度，能够平等之心，所以这里讲到呢，就是你种种相呢不能逐的转，那么这里从几个层面说到了，在初修的时候选了这个所缘相观的时候应该注意的问题，应该注意的问题，不要老是频繁的调换，不能够急于求成，要循序渐进。在升起的这个所缘的相的时候，要以总相而住，不能随诸变化。那就是这三种层面，初修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些问题，那么你避免了这些过患呢，修定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引起效果，带来大的帮助，能够在修定上呢比较快捷，更容易获得进步。第二，心与彼所缘如何安住，前面呢选所缘，怎么选，选了之后此处如何选所缘，从所缘性上来讲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准则，那都讲了，都选了之后呢，那就开始要正式去入，进一步去入修了，对这个所缘呢怎么样来安住。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分三个部分，先说了无过规，无过规就是没有过患的正确的规则轨则，这样修才是合适的。破有过规就是有错误的认识，不正确的这个观点，一这样修的话呢不能够得妙三摩地，非于这个三摩地产生的障碍。那么第三个呢是修实量，就是说修的时候啊所要得到的量。那先说这个无过之规，此中所修妙三摩地具二殊胜，就是说了这里讲这个修妙三摩地啊有两重殊胜，怎么样才算是妙三摩地呢？又有两重殊胜，这两种殊胜的具备，这样才能够称为妙三摩地，否则的话就不叫妙三摩地，不算妙三摩地的成立。那么这里下面就是纲要性的讲出来。一，令心明显，具明显分。二，专注所缘，无有分别，具安住分。就是讲妙三摩地的这个根本的两个特征，要具备这两个特征，一个是明了分，一个是安住分，所以有的地方呢概要性的讲就是说能够具足明净，明而净，明了专注，缺一不可。这个明了的话呢就是说呢这个心要明显，要清楚，不能有昏沉，不能有灰暗，乃至于不能有这个嘞怠惰。怠惰的心理状态就后面会讲属于细沉相， 这个心没有力量，就好像一个人在环境呢比较调和的情况下，懒懒散散的，他虽然没有退步啊，可是没有进步，没有这个嘞进取的心里面，心里面不敏锐，缺乏那种敏锐力，那严格的来讲呢，都算在畏惧明显分的这个特征里面，所以一定要有明显分。因为你做观察呢，要清清楚楚的，不能在那里呢打迷糊仗。有的人呢修啊，他修的也是清楚，但是怎么样呢？他缺乏一定的敏锐性，所以有一定呆滞性，我们讲说有点矮板。那这种人的话呢，他比较怎么样呢？比较喜欢乘空守寂，那还不是声闻那种说真的圣道的乘空守寂，是定上的过患。所以这样的人呢，他一遇到什么事情就慌了，他的定呢起不了作用。不能是说遇到事情的时候啊，心里面呢他有安住有稳定，能够为于事情于事于理啊，他有明辨的力量，所以他要安住也安住不了。那么第二分呢，就是说这个呢专注分，对于这个所缘境呢有无分别具安住分，就是他这个速速练习，以这个所缘相为中心，持续专注在这个所缘境相上，渐渐成熟之后，心里面成熟了，有力量了，能够如所缘而住。要专注什么现象，就能够专注什么现象，其他的这个境界内心的想法不会可以扰动，不能够来扰动。所以第二个特性呢是专注分，专注分就是对自于这个调散乱来讲的。散乱就是心里面呢东想西想呢万念纷飞的，这个是散乱。调的话呢，就是说了他在观察视线的时候还有其他的念头也隐没 也隐约的在里面现起，跟在一起活动，不是纯净的与这个观察境呢能够得专注。所以修定的时候，这个三摩地殊胜妙三摩地啊，又有这两种殊胜。比如说这里讲的这个观佛像，观佛像的时候要佛像啊能够清楚明了，即使你初修的时候力量不够，只能观半分，观其之分不会很清楚，但是一定要显现佛像，就是显现佛像能够显现出来，不是没有力量。再有呢，就是说要集中在这个观察对象上，不是一盘沙子一样的散乱的一个状态，要有这样的这个状态才行。有于此善加乐为善，与有加成共为四者，然沉静分粗疏甚色，不须别说，十月形象喜乐之寿，是此所修定果。那么这里呀、进一步讲，有的说了妙三摩地的特征呢还要加两个相，一个相呢是说乐相，就是有定呢就会能够得到乐，内心当中得到喜悦，身体得到清丽，得到舒适，这个是呢定会具备的相。再有加第四个相呢，就是说了腾相，就是这个心里面呢清清朗朗的沉静相，就像这个水不浑浊之后啊是清澈的，就是里面有沙有鱼啊 有石头啊，能够历历在目。得定的人呢，这个心啊，是清朗的，是明了的，就有这个四个相。但实际上呢，这里讲呢，妙三摩地就是最初所说的两相，明显相、专注相这两个相。因为这个沉静相呢，它是属于明了相这一分所设的。你能够于尽明了啊，就是有非有为沉静相，所以不需别说，不需要另外立。那至于这个十月相，所升起的种种喜乐之受，这个是修定所带来的效果。定力成熟，心专注以后，没有那么多零散了，心理负担呢消除了，这些随烦恼啊、细烦恼啊，它不来干扰，身心清丽，获得喜悦，具足清安之相，这个是修定所带来的效果，所得到的利益，属于果相。所以果相，那么从这个特征上来讲呢，这个以前两项为据，以前两项为据，这个四次所修定果，就是这个喜悦是修定的果，非出净虑，未到分色，定相应中所能升起。就说这个乐相呢，这个呢不是出净虑，未到分，就是未到地颠呢所能够摄，所能够摄，它是呢要进一步到这个出净虑以后，出净虑的时候啊，离身喜乐地，离了欲界欲之后，能够升起喜乐，能够升起喜乐。这里的话下面会讲到这个第九住心之后，经过一些时间能够发起身心的清安相，就是能够得到清丽性，得到堪能性，那进一步要喜乐遍满呢，就要依这个世间道修观察，断除欲界欲，离了欲界的过患，到这个初禅的时候得到喜乐遍满，到那个时候才会有。初禅之前呢还不具足相，那从这个升起相应的清安呢，舒适的话呢，当然在定成熟的时候，什么都得到的时候也是有的，也是有的，但是不如啊，不及啊，这个嘞粗长，不及粗长。三圣功德最胜一处，第四净律，三摩地中皆无生乐心乐相应而起，故此不说。进一步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修三乘功德了，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了，这个出世间观的时候，正果的时候，最稳定最安适最容易的定呢是第四禅，第四净律。在这个第四净律当中呢，是最容易成熟出世间功德，能够成就圣道，这个当中是最稳固最容易的。那么在第四净律的时候，它是训舍受，属于舍念清净地，没有这个身心呢喜乐的遍满，已经超过这个层面了。因为从定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内在的遍涌这个喜，遍这个呢起的这个呢清安乐，都还是一种波动， 以第四禅的这种稳定性来讲呢，也是一种粗猛性、粗重性，就像得定的人一样呢，他心里面比较欢喜呀，比较轻快呀，他就不想追求世间的这些名利呀等等。那世间的人呢，没有到这个定的层面的时候，他觉得能够得到财呀、利呀是很高兴的事情，能够得到五欲沉浸的这种短暂的享受的时候，他觉得是很开心的事情。但是有定的时候呢，他内在的这个清安乐是遍满的，殊胜过世间欲乐了不知道多少倍，他怎么还会喜欢呢？所以在定里面有的地方谈到，就好像一个人呢从这个粪坑里面爬出来了，洗干净了，那他回过来的时候呢，就不会再想进到这个粪坑里面，再会执着说这个粪坑有多少的香味，多少的美好，他不会有这个想法，因为他所去入的层面是不同的。在讲禅定上根发现里面也讲到这些问题，就是说他禅定有一定层面的时候，相应有一些恶习啊、不好的习惯呢，都能够为消除，能够与善法善心呢升起相应。所以到第四禅的时候啊，这样的喜乐受也舍了，所以在观的时候呢更为明利，更为明利。那么从这些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说这个乐的殊，说这个定的殊胜性，那是总相来说统合所有的定来讲的。那么从这个总相上来讲，定殊胜的特征以明了分和这个专注分最为这个类共同，最为共同。所以说这个妙三摩地的殊胜性呢，就是显了性，就是明这个专注性，不加这个类乐分在里面。这里就是说从相应的定呢，从比较上来讲，从这个最广的范围来讲，根本明显的特征就是专注分、明了分，所以这里讲呢，故此不说。即明显分，虽于无色地色，虽于无色地色，少数定中，亦不得生。然如庄严经论云，净虑除无色，就是说了，这个嘞，定有两分，一个是专注分，一个是明显分。但是这个明显分在有些定当中呢，也是存在一定的问题，那就是指这个无色界定，无色界定。无色界定到这个非想非非想定的时候，连无有所出想也不行了，所以其相暗昧，心识虽然微细了，几乎要接近于停止的状态，但并不是完全的停止，所以称为非想非非想。非想是否定，非非想是否定之否定，就是还是有一点细想。那么这样的状态里面呢，不发无漏光，不修出世道，所以第九这个第这个九地当中，就是第一有当中，非非想定里面，非非想天里面，不能够修出世间观，所以也不具备三摩地当中所说的明显分，明显分。然如庄严经论云，那然而呢，依这个大乘庄严经论里面所说了，净虑除无色，就是一般说净虑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区别，一个简别。通常讲三摩地讲净虑啊，就主要讲四净虑为根本，所以要修观呢， 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里面是最好的，是最合适的。既有止也有观，定慧双聚，有定有慧，有止有观，最容易升起这个观的力量。这不是说了进到无色界定里面呢来修啊会更好，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佛法里面呢这个核心内容重点所在，就是引导众生能够升起出世间观，升起毗婆舍罗观，与真如相应，与无我实义相应，远离戏论就可以了。不是一定追求啊这个世间定当中呢最善最高的定，那是以世间这个修法角度上来讲的。那作为菩萨呢他要善巧一切了，当然是定学上的障碍也要突破，世间定呢四禅八定都要能够修，都要能够得自在性。菩萨就这个嘞广学一切，那么与这相应的友情呢能够共事，容易摄化，是这样的。那如果渐渐是从出世间观的话呢，这个四禅定就是最合适的。那未到地定的话，你现在还没修到啊，但是你已经有了未到地定的这个净分，初禅的净分呢有具备基础，所以在这个时候也就可以以未到地定来修。所以这个要成就修慧，先要得定，定得过这个范围当中以五个定为主要，未到地定和四个禅定这个为主要。那如果再加一个呢，就是初禅和二禅之间呢中间定，就一共有六个定。那如果范围再扩展一点呢，就有九个定，就是无色界当中呢这个除了非非想定之外其他三个定还是可以的。从这种可能的情况下来讲那么主要的呢是五个主要的四定这个四经律和这个嘞味道地定。那么下面也说了这个问题，除少获得自在菩萨与诸菩萨皆以净律地摄正定引发功德，就是说了只有少数菩萨他这个心里面呢能够得自在，就是他的四则慧呀光慧呀容易升起来，根性好，立根菩萨比较明利，力量强盛，所以他人这个无色经里面呢去修啊也可以修但是其他的菩萨，一般的菩萨呢都依净律定，都依四净律这样相应的定来修出世间的功德，修出世间的毗婆舍罗观修出世间的毗婆舍罗观故说明显殊胜无有过失就虽然这个无色界定里面呢明显呢是以少分不是那么嘞具足，但是从这个修法上来讲，得妙三摩地能够引发观，前面讲了能够引发观呢，甚至于能够引发净惑了，这样的三摩地称为这个殊胜的三摩地，称为极善的三摩地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以明显分和专注分来说这个定的总相是无有过失的是没有过失的那么这里是对于这个类明显分做了一个抉择使令我们呢对定的殊胜所安立的二义呢就更加有定解，更加清楚更加清楚。昏沉冷障如是明显，调举冷障无分别住，沉调二法，维修静定 战中丧手。那么这里呢揭示了这个妙三摩地的根本特性之后，就进一步讲述这两种殊胜特色，它在隐身在现起的这个过程当中，什么样的烦恼能够做其障碍，能够为其障碍，那么反过来也就指到了，也就告诉了修定的人，修什么陀的人，你要如何降服这些障碍，破除这些障碍，你破除了也就可以得到定了，你的定才能够是妙三摩地，不然的话所发的三摩地啊不起来，所以发起来也不算是妙三摩地，是有过患的三摩地，四不三巧的三摩地，就是这个神摩托，这个相应的定，那么就是两种，就是昏沉和吊举。昏沉能占明显分，昏沉能够占明显分，就心没有力量的时候啊，就开始对这个呢周围的反应呢放弱了，心里面要想的事情呢变得模糊了，没有力量了，不明显了，这个是呢昏沉，有这个昏沉升起的时候，心里面也就不可能明显，不可能明了。吊举分呢是占无分别住，就是占这个定的专注性，无分别住啊，就是与这个所缘相的安住，不起种种想，不离开这个嘞所缘相，那么就是相应的安住，就是相应的无分别。这里无分别不是我说见到之后啊，得无分别自得无分别，这里不是，这里就是与这个所缘呢专注其心，不起吊举，不生散乱。那么吊举升起来的话，吊举啊后面会讲这个烦恼的特性，就是与这个嘞所关键呢意，这个意解意缘而转，就是说他这个时候比如说观呼吸啊，或者是观佛像呢，他观的过程当中啊就开始嘞去向其他境，就这个时候想到啊生活里面的事情，这个与这个所关键呢不能够为寂止，不能够寂静，不能安住，不能安寂，这个就是吊分，吊是吊于其他境，举呢是举起来的意思，就将其他的这个种种想呢举起来，所以吊举能占呢无分别住，沉吊二法为静定战中善守，就是修定过程当中啊最大的障碍就是沉和吊，最为善守就是最为首要的意思，就是最严重的问题，一个是沉，一个是吊，那有的人修定呢他对这个理路上的不熟悉啊，身心呢昏昧，虽然不想，他也觉得自己啊好像是得定的样子，其实这个是有障碍的，有过患的，不算是静定，定也就不能成熟，它是相违的力量，会损害定的升起，损害这个定的形成，所以在这个修止在这个时候啊最要注意的事情，那就是如何调伏，调伏这个沉和吊，如何调伏这个沉和吊，意即此理故，意即此理故，若不死粗细沉吊，即虽死矣，不知静修三摩地 破彼而拐，旷云胜光，即什么脱，亦难生起。那么这里啊，就是进一步为抉择出这个重要的这个事情来。因为这个成和调啊，是得三摩地的首要障碍、重要障碍，所以在修的过程当中，你想要得定，就一定要认识清楚，能够分辨得了尘的相貌、调的相貌，而且不仅仅是知道调举的烦恼，这个嘞，昏沉的烦恼，进一步你还能够辨别微细状态，不管是粗的也好，还是细的也好，只要有一分在，那么这个定就不算是妙三摩地，不算是成熟的三摩地。就越是到标准的时候，那相应的来讲呢，要求就越严格。就好像你能够打90分呢，这已经了不起了，你再提高个5分呢，这后面5分就比较困难了，不容易了。那你要打到满分的话，那就要更加嘞，对所认知的、所了解的内容要清楚，而且是完整的清楚，不能纤毫，不能毫发有损。所以这里说，你要申请妙三摩地的时候，一定要识辨，要能够分得清楚，粗的沉、细的沉、粗的调、细的调。那么这个分清楚了、知道了、具备这个基础了，还要进一步具备，你要有手段，要有方法来调愈这两种障碍。如果你只是知道啊，这无可奈何，也得不了定，也突不破，后面会讲到相关的这个方法，如何除尘，如何除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整个修定的过程当中，核心的部分当然是能够选一所缘，与所缘而住，正直而住，正面的用心方法。那侧面的力量呢，就是如何调善自心呢，远离尘掉，去除尘掉，乃至于尘掉的趋势都不生起来。这个时候纯净的定，妙三摩陀了，妙三摩地啊，也就现起来了，也就生起来了。所以相关的这个内容呢，是至为重要的，不能够有这个含糊。所以有些人虽然很想修啊，但修了多久的时间呢，总是没有大的起色，甚至于毫无变化，像冷水泡石头一样的一直泡在那里，那就是不认识障碍，障碍生了，也一直养的这些障碍，让的这些障碍在心里面生起来，那么知道了之后啊，就是要这个嘞破除。那如果是说他想要得三摩地，但是不识尘掉，不知道破除这两种障碍的方法，那么定就不能够得到，更不要说升起光来，毗婆舍那光呢，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得了智才能够得光，所以先要得殊胜的三摩地，三摩陀，三摩陀升起来以后才能够为修光，才能够生发光、引发光，故智者求三摩地，于此道理应当善巧。所以这个想要成就圣道、追求智慧的人呢，你要得到三摩地、要成就三摩地呢，对于这个相关的道理呢，要认识、要知道， 具足这个呢善巧，能够为分辨的清楚，明了相关的问题，明了相关的问题。沉掉乃是修止之委员，委员即破除方法，皆于下说，故此当说修止训缘，引申三摩地之理。就是这里进一步啊讲了这个沉掉呢是修三摩地的委员，有沉掉起，三摩地就不生；有沉掉生，三摩地就受到破坏。那就是呢委员。就好像这个春天呢，这个种子要发芽了，突然一变冷，就不发了，发不起来了。气候不对，气候不行。这你修定的时候，沉掉一生呢，定就不显，它属于是为损之缘。那么这个为缘的现起和破除的方法呢，在后面相关的修法里面会解说，会介绍。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当说修止顺缘，就是这里说呢修止的顺缘和引申三摩地之理，就是如何能够升起三摩地，如何能够得到三摩地相应的道理，相应的道理。此中三摩地者，为心专注所缘，复须与所缘相续而住，此须二种方便。那么前面在说到这个妙三摩地的标准根本之后，那也讲了相应的障碍，可是障碍呢是在后面说的，现在不说，现在要说的是顺缘，顺于这个三摩地的升起。那么这里来讲呢，要升起这个三摩地呀，使心能够现起专注分，现起明了分。那么初修的时候啊，就要于这个所缘呢专注，专注之后不是说一下子打转的，要时时间，要在相应的这些过程里面一直圆这个所缘，要与这个所缘呢相续而住，要住，而且是要相续住。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又有两种方便，两种方便就是两种方法的意思，有两种方法的意思。那么这两种方法呢，一于根本所缘令心不善，二于善以未善将善不善如是了之。怎么样才能够达到住于所缘相续于所缘的住呢？就是要有正念力、正知力，要有这两种力量，要运用这两种力量作为手段，作为方法。这个是最基本的，最根本的两个顺缘。那么正念的话呢，念心所有相应的这个定义就是于晨曦尽明住铭记不忘为性。就是对于这个所认识的境界呢，让他在心里面现起来，就铭记起来，让他明了的显现起来。这个就是念的力量，有念的力量，心境明了，那就是住于这个心境，也就是住于这个所缘。那如果住于所缘的话，就不会一缘而转了，散去余翻了，就不散去余翻。这个是念的力量，念的作用。就我们说念书念诵经典念佛号 念咒啊，念什么内容呢？或者是想念一个人呢，都是一样，让自己这个心呢，在这个内心当中做观察，使这个观察的内容心里面现出来，你现出来就住在这个相应的相上，那么这个是正念力，其次呢就是第二个手段，就是正知力，就是与已善、未善、将善、不善如实了之。这个善呢是善乱的意思，善乱的意思就是说你对于这个住境呢是不是离开了，那离开了就是善，未善就是还没有，还是清楚的显现，这个境界还是这样子的，就是未善。将善的话就是说将要的意思，虽然还没有散呢，但是它已经有趋势了，又跑了，又偏了，要去向别的这个境界。不散就是比较稳固，前面讲的说你原相的时候有坚不坚的差别了，就是有稳固不稳固的差别。那不散的话呢就是很稳固很稳定的在所缘相上如实了之，就是说了你对于这些相关的状态要一一分明，一一了解，知道这个所处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要能够清楚，要能够清楚，这个就需要正知力，这个就需要正知力，初级正念，次是正知，那么这里下面就是从这个两种方法上呢，这个概念上呢指出来，一个就是正念，一个就是正知，就我们修禅定呢，从内容上来讲，所缘相上来讲，前面说了三种所缘，四种总的所缘来讲，那么多，那么纷繁复杂，而从这个练习方法上来讲呢，顺缘里面主要是正念为一个，正知为一个，这两种力量所成。如《庄严经论》四云：念与正知，四能安住。一于所缘，令心不善；二心善已，能正了之。这个是从《大圣庄严经论》里边呢选出来的，这有相关的这个嘞论述，就是说了这个正念和正知呢，可以使心安住。能够相续安住，正念的话就是可以使心安住啊，不散乱，安住在所缘相上。正知的话就是可以啊，明确了知安不安住的状态，就是心散了以后啊，马上能够了知它，马上能够知道它。这二者的话呢，是相应的一个组合。相应的一个组合，竟有其中一个呢不算完备，若思正念望缘而上，于此无间弃失所缘，故明记所缘，念为根本，有此正念与所缘境助心之理，未如前说明光所缘，若能现起最下形象，令心坚持，令心测举，此机即此而住，莫心思则。那么进一步啊，就具体的这个嘞做了解释， 就是说这个如果正念不起，就会忘失所缘。正念没有升起的时候，那所缘就离开了。这个跟善是直接相对应的，有正念就不善，没有正念马上就善了。就是一一相应，一一对应的，此现彼不现，彼现此不现，念和善二者是相违。所以从修定的角度上来讲呢，念为定因。从清因缘上来讲呢，定是以这个念为清因缘。速速念以速速练习，那就能够速速住所缘，速速不善于所缘。一旦念不起，是无见气时所缘，就是无见而失，故明记所缘呢，念为根本。就是你要让这个境界明显，能够安住，是以念为根本，念是根本的力量。所以我们修定的人呢，有定力，有的时候又称为有念力。说念力坚固，念力强，也就是指他的这个定力强。由此正念与所缘境住性之力，就是运用这个正念呢，安住于所缘呢，关注于这个所缘境的相应的理啊，那么结合前面对这个所缘相的内容，相应在之间呢可以做说明。下面就是结合前面说选了所缘相之后如何来观所缘，综合起来来讲，就是未如前说了明观所缘。就是如前选了一个相，这个住的或者是画的，然后速速的把它记忆，这些都是呢念的练习，培养自己的心力啊，逐步增强，能够在心中呢稳住在所缘相上。次第而练习，不能够一缘而转，不能够一相而变，这些都属于为念的练习，念的修习。若能现起最下形象，就是说你假若能够啊有初分的影像，这也就可以了。要依着这个所现的佛像呢，所现的影像呢，在心里面持住它，能够坚持它。就是令心坚持，令心测举。坚持的话呢，就是不做一缘而转呢，这是集中的意思，专一而住的意思。测举的话呢，就是力量不能放弱了。你不但是要坚持了，不但是要集中专注了，而且要有明了。既要专注又要明了，这两个都要，就是令心坚持，令心测举。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样用心呢？用心的时候就要符合于妙三摩地的所说的两种根本特性。这里所说的手段是训于舍摩他升起的这个手段，所以你要持住境界，而且要持得清楚，不清楚不算。力量不明显不算。所以要令心测住，即此而住，莫心失则。这样就已经够了，就可以了。不要画蛇添足，还加点什么其他的方法。你要修定的话，要得定的话，正确的路途最开始的起步就是这样开始的。不在于你这个相呢是不是很明显，是不是很复杂很多。你只要选了一个相乃至下分的形象，不是很明显都可以，那就如所缘而住，不做心思者，就圆的这个观察就行了，就能够渐渐的成熟三摩地的功德。所以到这里的时候啊，就是 在叙述了所有的选所缘，这里选了所缘之后，所缘又具有什么特征之后，那就是进一步讲用心的方法了。就是开始这里的核心的内容。核心的内容。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些。